来到祈祷先。亲主，我们去多谢你，藉着创造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上帝你做人那个的心意。求主这一刻都透过你自己的圣灵向我们吹气，让我们能够生命得着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藉着这个的话语是看到你做我们的时候，你想我们活出一种怎样的关系，或者活出一种怎样的生命。求主这一刻都临在在我们当中指教我们，让我们无论去听的或者讲的都在你面前来到去得益。让我们这样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好，今天我们会来到创世纪的第二讲。其实原来很多人呢都未必会怀疑，就是说原来创世纪除了第一章是讲创造之外，原来第二章都依然是围绕着这个创造的主题再讲多一次，再一次来到去提到人类被造的故事。但是描述的角度重点是非常之不同的，以致有些人去提出一个疑问，就是说会不会创世纪这个作者其实他是保留了两个不同的创造的故事呢，塞埋喺度嘅咧吓，即系意思话两个嘅故事咧系可能系好唔同嘅吓，嚟自两个唔同嘅传统，但系咧同一时间摆咗喺嗰度。咁佢哋有一种咁样嘅睇法，主要有两个观察吓。第一个观察咧就系、是，揿唔到啊，帮我揿揿啊，吓，上翻咗吓。第一个观察就系话咧，第一章。如果大家有印象，就是说整章是只不过是用神这个这样的名字，是一个呢比较笼统的称呼的。但去到第二章开始呢，经文呢就使用呢耶和华神这个这样的名字。耶和华神这个名字今天我们就很熟悉了，但如果我们看回呢整个创世纪，甚至呢摩西五经呢创出来民生呢，其实是除了这里之外呢只是出现过一次那么多。那一次呢就是很著名的事件，就是摩西在旷野那里神向他显现，然后呢他问上帝你叫什么名字。在那个的场合里面呢，神先正式启示了呢他是一个叫什么名字的上帝。所以这个的称呼呢是很不同寻常的，因为耶和华这个的名字反映了呢他和人之间是有关系的上帝，是一个的 personal God 来的，而不是单单指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所以这里那个的称呼的改变呢值得我们留意了。为什么要提到一个呢有关系的上帝呢？这个第一点。而第二点呢，如果我们留意那个的创造的次序呢，它这里又有少少不同。第一章呢就记载呢是有先有后的，先有植物，然后呢有动物，最后呢先有人类的出现。但是这个的第二章呢是有少少不同，首先介绍了有男人先，然后呢再讲紧那个园中入边有植物有动物，然后呢先有女人。是不是讲紧为什么会这样的呢？是不是一个的前后矛盾呢？抑或当中想带出一个怎样的信息出来呢？特别我们留意到呢在造人之前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描述的，他说在耶和华造天地的时候，地上呢还没有田野和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出来，因为耶和华上帝没有降雨在地上，也都没有人耕种土地，但是呢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万物。如果我们去读多几次的时候呢，会发觉有少少不同寻常的地方，就是说人未做出来当然是没有人耕地啦，是吧？为什么要特登提到一个这样的事件呢？另外他就说既然有雾气上腾可以滋润万物，即是不用水啦，是吧？为什么要刻意提到没有降雨这件事呢？当然我们不会说圣经的作者 呢度係多此一舉啦嚇。但係好明顯，呢兩件嘅事唔提，冇咩影響嘅嚇。即係點解要喺做人之前要提出一個咁樣嘅罪事嘅背景呢？所以有啲嘅學者咧，佢就有提出一個咁樣嘅見解，佢就話其實呢度嘅作者佢刻意提到咧耕種同埋降雨呢兩樣嘢咧，其中有一個嘅好重要嘅原因就係話佢係為之後人類犯罪咧留低咗一個嘅伏筆啊。因為我哋知道聖經第一次記載降雨咧係挪亞洪水嘅時候，第一次記載人耕種咧。在亚当犯了罪之后，换句话说，作者这里似乎想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就是说人被造之前呢，罪是没有进入这个世界的，人还未经历那个的罪所带来的那个的破坏，这个呢就是那个的人创造之前的很想给我们知道一个背景，也都好像今天那个经文他最后一句呢都提醒我们，就是说他有一個補充，他說那時夫妻二人赤身露體呢並不覺得羞恥，所以其實是一個的前後呼應，是不是從一種的後續的或者從一個後來的角度你都去講返，喂，其實人未犯罪之前那個的狀態那個的光景是很不同的。所以當作者將這些細節放在一起的時候呢，我們就會發現他不單單只是告訴我們人當初被造出來的那個狀況是怎樣，更加想我們去回望，就是說罪未進入世界之前，上帝所創造的那個世界是一個有關係的世界，是不是他特別用到耶和華神這個名字，後面也說夫妻二人其實是一個很完美的樣的狀態，所以我們去看到神當初所創造的世界呢是一個和諧的世界。所以今天的經文呢，我就會嘗試就著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就是人和上帝、人和世界之間的關係，人和神之間的關係，還有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來到去看回我們究竟可以怎樣來到去活出回當初創造那個的心意。我們首先來到去看人和世界的关系，或者人和这个的土地之间的关系。第七节那里这样说，他说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来到去做人。这句说话呢其实是很有意思，因为原文里面呢是有一个的与大相关这样的用字 Adam 人，而土地呢那个原文呢就是叫做 Adamak。 换句话，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呢，神是用亚当玛尘土做了亚当出来。亚当固之然是第一个男人的名字，但这个名字也提醒我们亚当其实是人的本质来的，他不过就是一个从土地出来的一个这样一个平凡的一个人。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因为第一章告诉我们人是照上帝的形象受造的，在这个受造的世界里面呢是一个很独特很尊贵的存在。但第二章就补充话呢，拉回去一个的事实，就是说再尊贵的人呢讲到底他的本质只不过是尘土，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有一个研究这样讲，这个研究呢就是英国皇家的化学学会 去研究过，他就说如果一个的成人70公斤来到去计算，其实他的身体里面呢大部分的 percentage 有四成呢是氧，另外呢就是碳，跟着就氢和氮，这四个的元素加上起上来呢已经占了90%多了，然后再加上其他那些的微量的元素，譬如钙啊、磷等等呢，他就说若果将人体拆解成这些这么基本的化學的元素的時候來去計算，他說如果用原材料的角度來去計算，人的價值呢只不過是得幾美金，甚至呢還便宜過今天很多很珍貴的稀有動物。如果只是從這個化學元素的角度來去計算，人 其實是不是很高貴，甚至呢比很多動物呢還要去便宜。但人類作為上帝的代表，被上帝安放在這個的世上來到去做管理者，但同一時間呢，經文提醒我們，我們都是大地的一部分，我們是管理土地，但同一時間呢也都受到這個的土地來到去制約我們的。我們的命運和土地呢是息息相關的。就好像這個的作者賴特呢，他寫過一本很重要的書叫做《舊約倫理學》，他講緊上帝、人和土地呢在舊約那個的敘事裡面呢是一個呢密不可分的三角的關係。創世紀第二章呢就是描述一個這樣的圖畫，人是從土地而來的，又被上帝呢安放在這個土地上來到生活，人是受土地的供應，但同一時間呢人又要管理這個土地。但是如果當中一旦有罪進入這個世界的時候呢，破壞的不單單只是人和神之間的關係，也連帶破壞了人和土地之間的關係。就好像人犯罪了之後，神對亞當說，地必因為你的緣故受咒詛，你必汗流滿面才得到糊口。神這裡沒有直接來到去懲罰亞當，相反呢是土地因為人的緣故受到咒詛。不知道你會說是一個大幸中的不幸，或是一個的很危險的事，就是說帶來人有一個的間接的影響。原本人是接受那個的土地的供應，如今呢人要勞苦才能夠得到土地的收成。原本和諧的關係開始逆轉，出現了荊棘、汗水和掙扎。當然我們今天沒有時間去討論那些的環保的議題，但是其實第一章這裡已經講得很清楚，若果我們真的從這個的創造的智慧裡面得到提醒的話，人和土地是應該維持一種合宜的關係，不應該企圖來到去征服大自然，也都不應該來到無休止來到消耗自然，否則呢有一天我們一定會受到那個的反噬。但我們怎樣才能夠做到一個的妥善的大地的管理者呢？答案在第七節那裡。第七節他說，耶和華又將這個的生氣吹在他那個鼻孔裡面，然後呢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聖經這裡告訴我們，人雖然出自塵土，但是不只是塵土，人也是從神那個的氣息所創造的。因此呢在人裡面呢包含了兩種的性質，它有屬地的那一面，但是呢它也有屬天的那一面。前者呢是會扭壞的，就是人入土為安嘛，死了之後塵歸塵土歸土，這個呢是說人它有扭壞的一面，但後者呢是不會扭壞的。就好像傳道書那裡這樣說，它說十二章第七節，塵土的仍歸於地，靈呢仍歸於賜靈的上帝。神吹氣在亞當的鼻孔裡面的時候，使他成為了有靈的活人。氣息這個字呢只是用在人的身上的，因此人最有別於動物那個的地方就是人有上帝而來的氣息。而智慧那個的或者這個的聖經其他地方也都提醒我們，就是說人有靈，全能者的氣呢使人聰明。在約伯記呢第三十二章第八節那裡這樣講到，他講過其實人聰明呢是來自於呢上帝那個的氣息。而箴言二十章第二十七節也都這樣講，他說人的靈呢或者人的氣呢是雅威的燈，是監察人的心肺，是監察人那個的心腹。這個的氣息是令到人能夠跟上帝相交的一個的關鍵，它令到人有思想、有辨別、能夠作出選擇的能力。換言之，這就是說人和其他的受造物最不同的地方，就是說人不單單只是管理大地，其實它是更因為有從神而來的氣息，它 他能够聆听到神，能够明白到神，可以回应神。所以这里就是说，人其实不是因为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才突然间有了智慧。我们不要搞错，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不是来到去圆满，或者不是来到去完善人类创造的最后一环。意思就是说，上帝不是做了一个不够智慧的人，然后将他放在个园中，等他吃了这个果子才能够变得完全。完全不是这样的意思。相反，这个的分辨善恶树未有之前，其实人是已经有足够的智慧来到去履行，来到去明白上帝的计划和旨意。所以这个的分别是恶树的果子，或者这棵树的存在有什么的计划，有什么目的呢？我们看到第二点，它存在的最重要的原因，我们看回第二个部分经文，第十六节至到十七节这样记载，说耶和华神和亚当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展开了第一次那个的人和神之间那个的对话。第十六节这样说，他说耶和华神吩咐那人说，园中各样树上所出的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知善恶的树所出的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直到人类犯罪之前，这个就是圣经所记载人和神之间关系唯一一段这样的对话。这句话很重要，但是又好像有一点冷冰冰这样，是吧？就是得规矩和惩罚，不见得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有几亲密。这些点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了人的想法来到 去想，就是好像很多人所说，就是说我相信这个世界背后是一个的创造主的，但是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他就抌低了这个的世界不理了。所以我承认这个世界有一个的创造主，但是他跟我之间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他不需要为我的人生来到去负责任，我也不需要为他来到去负责任，大家各自安好一种这样的关系。但是这里的经文是不是这样的理解呢？如果我们用这种这样的角度来到去读第二章的时候，可能错失了一些的重点。我们今天很容易用一种的以人法的角度来到去理解，譬如父子家人这样的关系来到去理解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但忽略了旧约世界里面其实是用一个的所谓盟约的关系 covenant，就好像我们基督教会这样，是建基于一个的约这样的关系来到去存在的。换言之，我们去怎样理解神创造了人之后，其实大家怎样去维系这段这样的关系呢？看似若即若离，或者他好像没有怎样参与在你的生命当中，但其实是跟你有一定的关系。那这节的经文呢就很重要了。这节经文呢就是说我们和他存在之间的关系的本质是一个的盟约的关系。盟约的关系在说什么呢？就是说其中的一方上帝他需要负责任，他为我们来到去提供恩典，他主动创造人，将他安置在伊甸园里面，赐给他生命，给他一切生命所需的。但盟约的另外一方也都指导人的责任了，他需要有相应的履行的要求的，就是只是分别是我树所出的你们不可以吃。一旦违约的时候，他就受到相关的惩罚。见不见到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直接了当的一种这样的盟约的关系，他负责提供恩典，而人呢也都有相关的责任来到去负上。用这种这样的关系来理解的时候，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讲都是比较抽象。那他跟我们来到去平日接触那些的合约有什么不同呢？ 盟約我哋頭先有講咗啦，咁同人同人之間嗰種嘅合約嘅關係又有咩唔同咧嚇？我哋係咪同神之間簽咗合約咧？兩者之間咧，其實都係有好多地方係相同，但唔同嘅地方咧，有一點係好重要嘅，我想大家去記得啦，就係話特別當我哋去接受呢個嘅懲罰嗰個結果嘅時候咧，譬如如果用人嗰個嘅角度嚟到去睇合約嘅精神。一旦人毀約的話咧，呢、这個嘅合約嘅關係即時終止，係咪？好合理啊！一旦我哋毀約嘅時候咧，呢、这個嘅關係可以即時終止。但係盟約嗰個嘅邏輯就係話咧，當人毀約呢、这個關係受到破壞，帶嚟後果甚至審判嘅時候咧，呢、这個關係本身冇因此消失嚇。因此，當亞當犯罪咗之後咧。神冇話哦，你毀約咗，我哋嘅關係到此為止。相反，創世記第三章咧係講緊神咧仍然嚟到去尋找亞當，你喺邊一度？呢、这個咧正正就係呢個嘅盟約最可貴嘅地方。人會失信啊，但神唔會失信。人嘅行為可以破壞咗呢個嘅關係，但係唔能夠改變神嗰個信實。神唔会因为人讲大话，佢又跟住我哋讲大话；佢唔会因为人背叛，佢又跟住背叛；唔会因为人嘅改变，佢又会改变咗自己。即使咧人冇忠于呢份嘅关系，但系咧佢仍然咧按住佢自己嘅信实咧，继续履行佢当初应承嘅嗰个嘅部分。嗱，呢个咧就系盟约最可贵嘅地方，亦都系咧。人同神之間嗰個故事得以延續到今日，一個咧好寶貴嘅地方。但有啲人都話啊，縱使我哋明白神係咁好咁信實都好啦，但我哋亦都可能會唔死心，繼續問就話 OK 啊，上帝你提供咗咁多好處俾我哋，我哋就係需要咧唔好違反其中一個好小嘅戒命或者要求就得啦嚇。呢、这個好似好公平。甚至咧好著數咁樣，但係點解喺芸芸咁多嘅要求當中嚇，或者咁多嘅食物入邊咧，特登要揀一棵樹啊，分別是我樹嘅果子，唔俾我哋食咧嚇？如果你唔想我哋食嘅話咧，或者食咗對我哋冇任何好處嘅話，你收埋佢咪得咯，係嘛？點解要刻意放喺伊甸園啊？仲要放喺呢個嘅中心嘅地帶咧嚇？放喺呢個咁當眼嘅位置嘅時候？神是不是想試探人的？神那個的用心是不是不良的？那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帶領我們去思想到其實上帝這個的話語其實是有一個更加深層的意義，就好像一個人去這樣說，或者一個的說法就是說，我們其實不是生來就懂得自由的，我們是乃是透過接受上帝那個的命令去活出自由的時候咧，我哋先知道有自由呢一樣嘢。換言之就係話咧，自由唔係話我哋天生就知道嚇，真正嘅自由亦都唔係話咩都可以做，而係當我哋知道咗呢條界線之後，我哋嘗試喺呢條界線入邊咧活出自由。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啊嚇，譬如唔知道大家有冇俾人邀請過去一啲好重要嘅場合。譬如可能去一個嘅豪宅啦，或者邀請你去參加，甚至去參加啲好重要嘅地方啊，參加白宮啦，參觀呢個嘅白金漢宮啦，係嘛？或英國嘅貴族嘅地方，去到呢啲嘅重要嘅場所嘅門口嘅時候，我哋反而唔敢亂走啊！我哋會諗呢度係咪入得去㗎？邊度係咪禁區嚟㗎？呢個房間係咪得主人先入得去㗎？我哋唔知道嗰條嘅界線喺邊度啊，所以即使成個嘅地方係向我哋開放都好啦，我仍然咧好似帶住一種嘅戰戰兢兢，帶住一種戒備嘅心嚟到去參觀，直到主人同我哋講嚇，除咗嗰個 lock 咗嘅地方你唔去得嘅之外咧，其他嘅地方你都可以隨意參觀嘅嚇。咁當嗰一刻嘅時候，你先真正知道。自由在哪裡？自由是當那個的戒命或者當那個要求講清楚的時候， 你就能够得到那个自由。所以自由的基础就在于呢，我们要知道那条界线的存在，而这条界线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究竟是哪一个，我们人究竟不是哪一个。当人选择去守这条界命的时候呢，其实他是做一个的算盘计算的，他认清楚自己不过是一个的受造物的角色，而那位呢发出命令的神呢，他才是受造主。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好像在职场里面，我们不会对任何人的发施号令呢都会听的，即低级过你的人呢命令你，你未必会听。在執行之前呢，我们至少都会想一想对方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的身份，他的权柄是不是可以要求我这样做呢。当我们愿意去顺从这个权柄的时候呢，往往是代表着呢对方，或者往往代表着呢我们是对对方的身份呢是有一种的认知的。所以在亚当的面前的处境就是说，其实他每一天都有一个这样的操练，这棵树它本身的存在或者没有一个很神奇的功能，但它的存在呢就好像刚才说的那种的操练，就好像一个很清楚的界线，要我们学会分辨我们究竟是哪一个，我们真正的身份，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神。我们虽然有上帝的形象，但我们终归呢不是神。人就是人，神就是神，藉着诫命呢是将两者的分别讲得很清楚。这个也是承袭了第一章的智慧的，藉着话语，如果我们记得呢，就是上帝是藉着话语将光和暗，将陆地和海洋分开，以致呢为我们的生活腾出一个的空间。而在第二章这里其实也是一样的，藉着这个的话语，藉着这个诫命，将人和神的本质来到去分开。分开不是一件的坏事来的，因为分开了之后才会为我们腾出那些有意义安全的空间来到去生活。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在第一点或者第二点，上帝的灵和上帝的话语呢都继续参与在这个创造的故事里面，但是从不同的角度让他看到，哦，原来上帝的灵是这样来到去丰富我们的生命，上帝的话语原来呢是给我们分别人和神之间的不同。而去到第三点，就是当上帝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这样安全的人和神之间的空间之后呢，他就着手呢来到去处理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经文的第三部分呢提到第十八节，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呢做一个配偶来到去帮助他。但很有意思，就是上帝在这里第一次讲了一句不好。第一章里面呢我们看到上帝每创造一样东西都说很好，但去到第二章的时候呢，当他见到亚当独自生活的时候呢，他却是说不好。但是神呢没有立即为他呢创造一个的配偶来到去陪伴他，而是呢让亚当透过呢为动物来到命名一系列的行动之后呢，被他自己有所发现，原来他是没有配偶来到去帮助他。这个给我们看到一个怎样的图画呢，就是说亚当他虽然身处一个的完美的伊甸园里面，四围都有各样受造的美好，也都有自由，有很多的物质，有很多的空间，有很多的自由，但即使拥有这一切呢，他仍然感受到呢某一种程度的缺失。问题不是说他缺少了什么，而是他缺少了一个真正能够跟他建立关系的另外一个人。这一点给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世界或者今天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世界可能给我们很多的资源，工作可以给我们有很多的满足感，物质也都给我们可以有享受，但是这一切 不能够真的取代到一个人或者一段的关系，一段相合的关系给我们那个真正的意义。于是我们看到第二节，耶和华就从那个人身上取了一条的肋骨来到为他做了一个女人带到他面前。第二十三节说，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这里亚当所见到的不单单只是一个和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人，他看到的是一个和自己血脉相连的一个人，因为他是从自己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即是他那条的肋骨那里拿出来的。咁呢個嘅有關肋骨嗰個嘅故事咧，我相信好多人都講過，或者一啲嘅相關嘅笑話都講過嚇。不過我去睇釋經書嘅時候咧，有一個嘅 comment 佢講得好好啊，即係對我嚟講咧係一個嘅好大嘅提醒。佢就話咧，女人點解係從呢個肋骨嗰度做嘅咧？佢話意思就係話女人唔係從男人嘅頭做出嚟嘅，免得女人統治佢。他也不是從女人那隻腳那裡做的，免得女人踐踏他，而是從他的肋旁那裡做，跟他是平等的，在他的手臂之下是受他的保護，靠近他的心是被他所愛的。見不見到這個的，就是他對於這個的肋骨那個的描述，說著有平等的關係，對這個配偶是有一個平等的關係，也都要有一個保護，一個愛護這樣的關係。這個雖然是一個很浪漫的講法，也都未必是一個真的對這段經文最直接的解釋，但是它確實是捕捉到一個兩性之間很重要的關係那種的期待，是一種的平等和尊重，保護和被保護，愛和被愛的一種這樣的關係。因為在上帝那個的設計的關係裡面，不是讓一個人高高在上，另外一個人很卑微地來到去跟從，也不是彼此來到去競爭，彼此來到控制，而在大家的差異裡面，是一個的互相來到去取長補短，是一個這樣的相稱的關係。但是當這個的關係被罪介入的時候，可能就會變化了，就好像第三章他說，女人當有這個罪介入的時候，女人必戀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轄管你。從前這種這樣的互相依靠的關係，慢慢變成一種的互相核制這樣的關係。所以我們去在即見到罪的影響之前，我們去想回其實上帝所創造男和女或者配偶之間的關係呢，是有一種這樣的期待的。所以我們去看今天那個第二章的時候呢，我們看到上帝創造人起初的時候，不是創造了一個孤立的我，或者不是創造了一個的超人的存在，而是被他是建立在一個的網絡的關係當中，是互相影響。譬如說人是從塵土而來的，他是跟這個世界相連的，人是從上帝那個氣息而來的，他是應該跟神相交，是甚至呢藉著戒命而活的，人是在那個的關係當中被造的，跟他之間那個的配偶呢是互相所屬。但罪的出現呢，就會令到這些關係出現了不和諧。譬如人和土地之間會出現荊棘，會出現勞苦和掙扎，人和神之間會出現了躲藏、隔絕，人要避開上帝，人和人之間一旦有罪的介入，會出現了有羞恥，互相來到推卸責任，彼此指責，不平等這樣的關係。所以盼望今天藉著這個的創世記第二章另外一個的角度來到去理解人創造，其實是要我們去明白福音的大能 不单单只是给我们将来有盼望，福音的大能呢也都提醒我们要活在基督里面，重新来到去修补回，来到去复和回这些关系。当我们与神和好的时候，我们也都学习与人和好，学习怎样跟世界来到去共存，将我们破碎的生命呢重新纳入回那个的创造的美好的旨意里面。让我们一起来到祈祷。趁着我们去多谢你，你让我们看到人创造确实有人渺小的一面，但我们也都能够自夸，因为是你自己的灵给我们有智慧，你自己的灵来到去苏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聪明，更加让我们能够学习怎样来到去信服你的诫命。求主来到帮助，让我们知道就算我们信了主都好，我们其实不能够离开一个的关系网，我们和这个世界需要共存，我们和人与人之间需要共存，我们和神之间更加需要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求天父你来到去帮助，让我们活在这个的有界线有空间的场景当中，我们去明白你的话语是美好的，我们明白当我们去进入和你之间那个的关系之前，我们要有界线，求你来到去帮助提醒我们，听我们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门。